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阵子不在我们当中啊，很高兴有人回来，家真的是很好啊。特别在外面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上个礼拜五回到了家的当中，礼拜天来到教会，碰到了弟兄姐妹，第一句话就问说：“你的圣洁石在哪里？”在听到的时候就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为我祷告。在四月六号的时候，当我在宣教工厂已经完成了前面三个礼拜各处的宣教准备来接师母，我们继续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在那天晚上就开始很剧烈的痛从来没有这样的痛过就在左半边痛我就确定应该是肾结石因为很明显的你的肾结石就挡住你根本要上厕所都没办法去就非常的疼痛。大概有一二十分钟的时间师母就为我祷告，祷告完之后就好了，我说感谢主没有问题了。没想到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又来了，又痛了，就是我觉得说这个情况不大妙这还有底下四个多礼拜的时间怎么办呢？感谢主这个通讯很方便各地的这个网络其实在遥远的地方都可以随时的上网可以送这个短信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没想到一送之后马上有人回应，很多的回应，很多的建议要吃醋，要吃柠檬，要吃这个核桃加这个 Coke 甚至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弟兄说，牧师多喝点啤酒。我发现这几个都行不通，但是知道弟兄姐妹在祷告其实很奇妙的，二十分钟之后这痛就不见了到今天为止已经一个月有十天的时间也不晓得石头跑到哪里去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子弟兄姐妹们，神 honor 我们的祷告你们的关怀确实非常的感激今天要跟大家想分享的这个题目，不要犯罪了。也许有人认为说这个牧师怎么搞的，一回来就讲罪，有一点伤感情难道是洛克教会有谁犯了罪吗？不是的，不是针对洛克教会。刚才我说过了，圣经说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我们的祷告神不会听的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也成就神所应许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要讲，是因为觉得今天在基督教的教会的当中，对于罪这个问题，除了在福音班福音班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会提到，甚至我最近在外面曾经去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很大的一个教堂，应该这么讲教堂跟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是我们一群人，教堂是一个建筑物这个教堂不比我们洛克教会的恩惠堂小似乎相当的复兴人数也相当的多那个带领人就跟我们讲说，他们那个地方信主的人很多，因为当中有一位弟兄是很会传福音传福音他传都有人信，所以不断的一个增长。我就很好奇，我说可不可以跟这位弟兄见面，他跟我介绍跟他谈，我就问这个弟兄说你的秘诀在哪里，他说很简单，我的秘诀就是讲福音不要讲罪。后来也听到了许许多多的，特别是我这一次有机会教牧学一个教导跟很多教会的代表同工在一起，他们问了一些的问题，他们说教会的牧者犯罪了，特别是我们听到最近有一个名牧犯罪了，教会怎么来看待？教会里有这些传销，教会有买卖，教会的信徒有犯奸淫，有离婚，有婚外情，怎么办？ 我想这是一个相当严肃而且应该被重视面对的问题。教会，我们重生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被称为圣民。这个意思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圣洁脱离罪恶的一群人，但如今却充满了罪恶，面对这个也闭口不谈，把它淡化。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我认为是对于这方面是相当有针对性的，而且是一针见血的一个教导。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似乎有这么一群人认为犯罪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无所谓的。这很可能就是初代教会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危害教会很重要、很威胁相当大的一种主义，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教派，他们的哲学的思想带进了教会的当中。所以在第七节这个地方，使徒约翰说，小子们，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老约翰讲这一句话说不要被人诱惑，可见是有人在诱惑这个教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前提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圣经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圣经大家都带着啊，我们可以看前言这个地方，在第二章29节这么有一段话，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主所生的人，重生的，我们说我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主所生的人就应该是行义的人，也就是不应该再犯罪。这是一个中心主题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念的有七节的第七节，这个的七节总共有七节，中间这一个是不是中心主题？行义的才是义人，重生的基督徒要行义，不应该犯罪。所以老约翰就进一步的从三方面来强调这个必要性，神的儿女不要犯罪了。所以我想从这三方面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第一个，在第四节我们刚才所念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老约翰要先说到说什么是罪，何为罪。第二点，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然后接着说，如果犯了罪怎么办呢？第三点，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信徒基督徒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犯罪？然后在第八、第九、第十节，我觉得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时候经常用重复的来强调一个事实，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看到后面的三节是要补充前面的三节，那中间有第七节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主题，在那个地方，行公义的才是义人。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什么叫罪。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啊，重生的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什么叫罪。这边讲说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罪是什么呢？罪就是违背律法，其实这是原文的一个意思，罪在前面，罪就是违背律法。这律法我们知道是神的一个律法，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一个律法，是要使人知罪的。在神的律法之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人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被造的时候被称为甚好， very good， 不能够加添，不能够减少，非常的好。所以在传道书有这么一句话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但是这个正直，这个甚好，却因为人受到魔鬼的诱惑被破坏了，而有了缺陷，这就是罪。 所以人不再像神，神在人身上的形象样式有了亏缺，人不再正直，不行公义了，反而就是人寻出许多的巧计来犯罪，得罪我们的神。比如说律法说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但是今天的人却在拜许许多多的神，除了耶和华神之外拜许许多多的神，连自称无神论的人也拜不同的神。拜什么神？拜金，拜名，拜利，拜地位，拜人，明星，球星，歌星。我看到了一个电视节目，这个节目里面是有几位中国影视圈相当有名望的一些的导演，一些有名的影星，他们在一起，主持人就访问他们，他们也彼此的恭维，彼此的谈论，然后给彼此的一个嘉奖。其中有一位对成龙说，成龙大家认识吧，昨天有微信说来成龙昨天早上去世了啊，这是谣言啊。成龙他们叫他陈大哥，成龙大哥，有一个导演就跟成龙讲说，成龙你不是人，好，成龙你是神。就成龙听了就笑笑，不敢当，不敢当。今天人拜人，拜金，拜地位。你知道我们布道会有时候请人来不了，但是请了一些明星来的时候就很多人来，他们是来听福音吗？把人当作神，人人要当作神。律法也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条也许在我们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大概不大容易看到雕刻的偶像，各种人造的百物形象。但如果我们有机会到东南亚，连到新加坡，在东南亚泰国各个地方，就拿最近遭受地震很厉害的震灾，伤亡很大的，已经死了将近8000人的尼泊尔这个国家。尼泊尔这个国家4年多以前，我跟尤长老曾经有一个访宣，我们到那边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尼泊尔这个国家不是很大，人口也不是很多，我们中国一个上海就人口就比它多了，有2800万人。然而尼泊尔有3000万个神，这有点像当时在雅典的时候保罗看到满街的偶像。据考证，当时雅典可能有大概1万多人，满街的偶像是多少呢？听说2到3万个神。几百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你到尼泊尔那个地方，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偶像雕刻，各种天上地下的动物，老虎、狮子、猪、 Holy Cow、 圣牛，到处都是。甚至我们在餐馆吃饭的时候，蚊子要来咬我们的时候不能打它，他说蚊子也是神，你打的时候他把你赶出去的。90%听说当地人的收入是用在偶像的崇拜。在那边加都满仙，就是这次地震啊没有多远的加都满仙，在喜马拉雅山山脚一个主要的尼泊尔的一个首都，有一个巨大的白塔寺。这个白塔寺大概我们这恩惠堂的3倍大，如果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也是东南亚最大。白塔寺大家知道吗？就藏传佛教所膜拜的一个地方，是白色的，很多很多的梵文在那个地方。你到那个地方一看，周围全部是世界各地来的外国的人士，很多国人士在那边膜拜。另外律法还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当守安息日， 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和他一切所有的。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今天的媒体相当的方便，世界各地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一按都可以看得到，甚至可以听得到。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些律法所禁止的事情，几乎天天无时无刻在被犯，连基督徒也不例外。几年前我带领了几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在一个地方带领一个大学生的夏令营。这些大学生是暑假回到家里，教会就安排有这么一个机会，让那些学生在暑假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分出来，在一个地方有营会，请外来的讲员等等来服侍他们。第一天的晚上当中，就有几个同学带了一个女同学来到我们老师那个地方，说要为她祷告。你看到这个女同学的时候，就看到她神情恍惚，就有点不对劲，就问说为什么来祷告。她说她没办法专心，学校也不要念，每天晚上都做噩梦等等的。她父母亲说一定要强迫她来到这个营会的当中，有老师在那边可以为她祷告。后来我们发现原来是他高考的时候竞争很厉害，父母亲要他考上好学校，找各种的管道来帮助他，最后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家庭，淫鬼上身。一位在教会中心服侍多年的姐妹，因为房地产在当地前一阵子是被炒得相当的厉害，涨得很厉害，大家想尽各种办法，有机会就是投资房地产，没有钱怎么办，就像弟兄姐妹彼此借贷。这位姐妹在教会服侍多年了，也听到这个样子，也受到了引诱，贪图小利就放高利贷给这位弟兄，买了许许多多的房地产。你们知道后来房地产泡沫破了，倒闭了，倾家荡产。更不可思议的，我们这一次碰到一对宣教士，认识多年，也曾经来到洛克教会的当中，也邀请他在我们的退休会有一个专题。先生有了婚外情，最近离婚。你知道离婚之后，这位先生公开的征婚启事，然后注解说信仰不拘，多少的信徒口里说主啊主啊，背地里却做许多违反律法的事情。一个青年团契每个礼拜天在教会里带领会众敬拜赞美神，平常这个团员当中有抽烟，有喝酒，有赌博，有淫乱。为什么会这样子？圣经里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人人类的始祖亚当，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每一个人都承受的亚当的罪而有的罪行，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倾向，也都犯了罪。当初魔鬼如何引诱始祖，今天魔鬼照样的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情，寻找可吞吃的人，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管道 也是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提到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来引诱人犯罪。基督徒也不再例外，也会受引诱。所以第八节这个地方说，第八节这个地方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我们该怎么办？人犯的罪应该怎么办？这就是第二点所说的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也是神爱世人最高的一个表现，借着他儿子来除掉人的罪。我们应该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犯罪了，必须献上公牛跟山羊的血，是为了遮盖人的罪。但是公牛跟山羊的血断不能除人的罪，这只是一个预表，唯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了，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洗净了人的良心，除去了人的死刑。所以对一个已重生的信徒，真正重生的信徒，我要强调，真实诚心的认罪悔改，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他所犯的一切的罪，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承担了，这包括过去，包括现在，也包括未来所可能犯的一切的罪。不过信徒，我们刚才说过了，是有可能再犯罪的。就如在约翰一书开始的时候，第二章这个地方有这么的话，1到2节，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是的，信徒可能在犯罪，圣经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经历也这样的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会犯罪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不同意，否则主耶稣就不会在受难之前用洗脚来教导门徒们要彼此的洗脚。保罗也不会在加拉太书有这么的话，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神的儿女，我们再次度聚的时候是会再犯罪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王大卫，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不是表示说大卫是完全的圣洁，完全不会犯罪的。诗篇总共有150篇，一半以上是大卫写的，其中有3篇是所谓的忏悔诗，大卫的忏悔诗，51篇是我们最熟悉的。51篇的起头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卫和拔示巴同事之后，拿单来见他，大卫写的这个忏悔诗。拿单用一个故事来揭发大卫的罪行，大卫做了这个诗，彻底的认罪。大卫犯了什么罪？大卫犯的罪是相当大的。大卫明明知道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妻子，是以莲的女儿，而以莲跟乌利亚是谁呢？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去看撒母耳记下11章。以莲跟乌利亚是大卫30个勇士为大卫卖命，为大卫打江山，甚至大卫口渴的时候冒生命的危险进入到敌人的当中取水给大卫喝的。 大卫犯了奸淫，奸淫的对象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妻子，是以莲的女儿。他谋杀的对象乌利亚是大卫的贴身勇士，不可思议是吗？你说世人会这个样子？这是我完成了宣教之后回程，经过台湾去探望我年老的母亲，有几天的时间，就看了很多的电视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台湾我的记忆，四十几年以前，当时都有很多的凶杀分尸案，我觉得是那个以前的事情，没想到现在更高科技，做得更彻底更厉害。报道高雄医学院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是贵族的家庭，这一个医学生谋杀了他同事的一个医学生，非常好的一个朋友，至交的好友。为什么谋杀呢？几天前他们同时认识了一个女同学，两个人就追上了这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喜欢的是她的室友，当天晚上她就给这个同事谋杀了。你说是世人会这样做，然而基督徒也会如此，平信徒会如此，教会的领袖也会如此。所以保罗劝年轻的提摩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样的中年人老年人也不例外。要定义老年人，我以前认为50岁以上就是老年人，现在我不认为，至少要70岁以上，也许再过一阵至少要90岁以上。你们知道吗？我刚才所说的宣教士，他没有免疫的。他的夫人都跟随在旁边，但是仍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晚节不保，教会的领袖、宣教士们都有可能，令我自己也非常的警惕。所以使徒约翰要信徒们不要犯罪，若犯了罪，我们就得认自己的罪，因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过去、现在和未来，献上了挽回祭。当始祖犯罪之后，神就启示他的救恩是要借着女人的后裔来伤蛇的头，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以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就是这边我们回到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这个地方，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不仅这个样子，我们再回到第五节这个地方，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老约翰特别加上在他并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加这句话？我认为似乎老约翰要进一步的强调，主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且他本身从来没有犯过罪。如此就带进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信徒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犯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我们前面说过，一个基督徒是有可能而且也会再犯罪的，但这里说就不犯罪，谁不犯罪？前提是住在他里面的。 还有接着说，犯罪的是未曾看见，未曾认识他。这我要弟兄姐妹注意的，这边讲住在、看见、认识这些的字眼，在老约翰、使徒约翰的书信的当中，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福音书里面，这些的字眼都是跟一个人已经重生得救有关系的。住在主里面，和神恢复的关系，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与神有生命交流的。所以约翰福音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彼此的相交，这相交就共同分享一种东西。约翰一书里面是这个生命，我们乃是与父相交，父与子相交，我们也住在主里面，跟他相交，有生命的一种交流。换句话说，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是不会犯罪的，是这边的意思。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跟我们上面所说的信徒有可能再犯罪，是不是有了矛盾？确实在解经家啊，历史历代也很多注释书的当中，你可以看到解释这一段圣经有到十种不同的解释方法。那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教会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教派，这个教派是十八世纪在英国那个地方属灵大复兴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兄弟带起来的。他们所谓有一个 Holy Club， 是圣洁聚会俱乐部，后来到了美国十九世纪的时候，渐渐演变演变成了有一位圣洁派。圣洁派是什么意思呢？圣洁派说，一个信徒经过神圣化之后，他是不会再犯罪，不会再犯罪，也就是根据这个地方所说的。不过一般的福音派的讲法是，就不犯罪应该是说不会继续的犯罪，继续是一个过程，一个 ongoing 继续的。因为犯罪这个字动词在希腊文是一个现在时，希腊文的现在时一般讲就是 ing 一个过程，就不会继续的活在罪的当中，不会继续的犯罪。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有毒瘾，一个人有酗酒，就是酒瘾，抽烟烟瘾，后来福音戒毒了，信了福音之后不抽烟了，不喝酒了，他重生了，但是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始有那种 desire 欲望，想要抽，想要喝，想要吸。不过当他如果真的这样又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良心控告，会良心控告他，这时候他就认罪悔改，他也不再收，不再吸，不再饮，没有多久可能又再犯，但是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好像我们也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是吧？以前很多的坏习惯，重生之前大脾气，发脾气，完之后渐渐的、渐渐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一点，我最近在宣教工厂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一个经历。本来我是要去探望在东南亚一个地方，我们洛哥短宣队曾经去过，也在那边也借着建立学校，最近在打仗很厉害，打得相当厉害了，全部撤退。本来想要去探望他们，但是因为打仗没办法过去，我就选择能够找一个地方可以遥望那个地方，为那个地方祷告。没想到到另外一个山头的时候，一进去到那个地方，哎，碰到一个族群，这是一个族群在那个地方。族群一进那个村的时候，有一个匾叫做模范道德村，模范道德村。那旁边有一个坟墓，这坟墓上面有好大的一个十字架，底下有四个字，高曼牧师，高曼 Goldman 他翻译的。那里面碑文上面有介绍，高曼牧师美国人，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80年前来这边传福音给我们这个族群的人。这个族群本来是一个相当凶悍，是一个酗酒吸毒，他们都是重鸦片，因为这个牧师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不再吸毒，不再喝酒，鸦片也不种了。他们开始改种很高贵高山的一种菌类，叫做松茸，有没有听过松茸？哈，应该松茸相当高贵的一种，然后养黄山羊啊等等的。我们去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我们是谁，我们来探望你们啊，我们也是主内的。他们就很高兴，就招待我们晚上吃饭。吃饭的时候就煮了相当好的东西哈，他们有黄山羊，他们有猪，其中当中有一样东西，就是几年前非典的时候，大家记得吗？非典是怎么开始的？听说是在广西广东那个地方吃什么梨，果子梨。他们拿出来说，陈老师，这是果子梨。我就看到里面有一些黑黑点点，我说黑黑点点是什么？他说哦，我们加了一些罂粟。知道什么的罂粟吗 ？Puppy， 我说你们不是不种了吗？他说我们不种，临近有人种，我们就买一些过来。我说为什么继续吃？他说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边工作一大早出去，体力都会消耗，一大早起来都，他们就吃一点点，吃一点点，只是一点点，我们知道是不对的，就一点点。不过我跟你保证，我们不喝酒了。所以这可能就是这边的解释，我们不会继续的活在罪的当中。另外有一种解释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有了新的生命，但是他在里面仍然有老我，这个老我是一个会犯罪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就有了征战。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上面所说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并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就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同样，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我们很熟的啊，五章十七节那个地方，圣灵和情欲相争，圣灵和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两个相争。到底我们顺服哪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所以这两个相争，让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但是保罗说感谢主，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这样解释的时候，凡住在他里面的，是指那些在信徒里的新生命，是不会犯罪的。当信徒顺服这个新生命，也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顺服圣灵的引导，靠圣灵行事，也就是住在主里面，跟生命的一种沟通，就不会去犯罪。这样的了解的话，也是符合我们再来看第九节这边所说的，第九节这边所说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而生的，就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他是不会犯罪的，他有那种生命是不会犯罪的，从来没有犯过罪，也不会犯罪。信徒也一样不会犯罪，但是条件是必须住在他里面，那一个新生命。我想我们这方面也应该有经历，我生气了，很气很气，气得要发疯，大家都有这样经验是吧？气愤怒，心上面一把刀被割的，想要最狠毒的话，用破坏性的行动来回应。但是这时候圣灵提醒我们，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这时候你就停下来，你就告诉圣灵，你就祷告神帮助我，然后圣灵也会告诉你，圣经这么说，主耶稣基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如此照着我们的本来的老我，我必然会反唇相讥，我会报复。但这个时候 我却能够跟主一样不犯罪，显明我是神所生的人。我想这方面的经历也是我们一个人成圣的过程的当中，为什么读经祷告这么重要，为什么听了道去行道这么重要。保罗经常在书信的当中讲了说，你们既然已经信了福音，既然知道那是不对的，那福音是干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所以你们要去致死这个老我那种事情，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底下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亲身成了我们的榜样。是的，我的老我蠢蠢欲动，照我本来的本性我是会这样做的，但是等一等，生气不要犯罪，可不可以稍等那一两秒钟，你祷告神，我里面有新生命，我现在有两个生命在那边斗争，一个老我，一个新生命在那边，我们听哪一个，我们顺服哪一个。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两种解释是一体的两面，一个信徒不会继续的犯罪，是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了那不会犯罪的新生命。一旦他受了老我，又听了老我犯罪，圣灵会责备他，促使他认罪悔改，渐渐的他会越来越不犯罪。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我们的一个成圣的过程。但如果一个人说他是重生的，却一直活在罪的当中，而且是同样的罪一犯再犯，那我们就要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重生。也就是第十节这边所说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今天是的，教会当中我们也许避而不谈，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会友们也都会问到底怎么回事。有些的事情我们认为说好像就在这个地方，但去外面的时候却被晾得非常的大，到处兴风作影，似乎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怎么面对？我们会指责基督徒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牧者怎么可能在犯这样的事情，教会的领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东南亚有教会的领袖挪用教会的财产公款去做私人的一些投资，怎么可能会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想得到，在教会历史的当中，在旧约的当中，大卫也曾经犯过这么大的一个罪。问题是在于他犯罪之后，他不是真正的彻底的一个悔改，是不是真正的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真的去行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是有功效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要犯罪，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得以和神恢复关系，并且我们跟他的儿子有生命的一种交流，就是住在他里面，不断的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就不要犯罪了。要知道行公义的才是主所生的，因信称义没有错，但是你不行公义的话，表示你根本不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雅各书这么说的，如果我们犯了罪就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愿今天的教会 也让我们洛格教会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反思，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些隐而未显或者我们不愿意提出来的，不愿意指出来的，因为爱的缘故彼此的包容，那是一个放纵。我们要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洛格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下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第22届生日追寻，我们就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自己本身站得住吗？我们传福音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福音呢？曾经有一个很受人尊敬的牧者，他一个人不信主只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就是他还没有碰到基督徒，第二种是他已经碰到基督徒。我想这是有一些见解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儿女不要犯罪了，让我们彼此的鼓励。这是一个神儿子耶稣基督宝血买回来的教会，教会立在这个地方，你当要圣洁，不要再犯罪。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使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也承认，是的，我们有时候还被引诱陷在罪的当中。主啊，但愿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昔在今在永在不改变的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的。当我们愿意认罪的时候，你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愿把这个教会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预备整齐了，像一个圣洁的一个童女。有那么一天你要来迎娶我们，要带回天家，我们面对的时候不会有愧疚，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我们必然向你。因此我们今天就努力的，我们行公义，能够不再犯罪。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